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一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播出的主要内容有：新冠病毒疫情中心武汉解封，当局推金融政策救助经济；中国向欧洲出口医防用品，质量低劣，重创抗疫外交；美议员赞特朗普签署台北法，用所有工具助台扩展国际空间。我们还有其他的内容，欢迎收听。在包括新冠病毒发源地武汉在内的中国各地逐渐解封之际，央行中国人民银行星期一大幅削减给银行贷款的利率，向金融系统注资500亿美元，约70多亿美元，以帮助经济度过疫情带来的冲击。据美联社等报道，许多自1月23日起被封堵在家超过2个多月的武汉市民，星期一前往一些商场感到非常兴奋，公交车和地铁服务也已经恢复，限制民众离开武汉的禁令定于4月8日解除。而随着当局严格管制国际旅客入境，中国所称的境外输入感染病例也得到控制，同时当局推动商家和企业复工和开工，并推出财政和金融政策，希望尽快恢复经济。中国人民银行周一出乎意料地宣布开展7天期限逆回购操作500亿美元，中标利率为2.2%，较上期的2.4%下降20个基准点，实现净投放500亿美元。中共政策制定者采取这一最新举动的同时，全球许多国家的政府和央行已经放松了金融政策，提出了约50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措施，对抗源自武汉的新冠病毒疫情所带来的大流行病给全球经济带来的陷入衰退的重创。外界预计，中国央行未来还会削减中期贷款便利利率和贷款基础利率。在中国当局极力推动所谓的抗疫外交，希望弥补因源自武汉的新冠病毒肆虐全球而严重受损的国际形象之际，中国出口的大量医疗防护用品和检测盒被指质量低劣或不合格。据报道，中国驻荷兰大使徐宏星期一表示，正在密切跟踪荷兰有关从中国采购的口罩品质不合格的调查及回收事件，希望不要将事件政治化。此前，荷兰卫生部3月28日发表声明说，21日收到130万个标明 KN95 等级的中国制口罩，但当局经2次测试，发现口罩未能紧贴脸部及过滤病毒功能不合格，而首批60万只口罩已经分发到各地医院供医护使用，当局紧急下令全部收回，并将严格的检测从中国订购的口罩。徐宏大使还称，中国支持包括荷兰在内的各国防疫的目的非常简单，是要努力挽救更多的生命。他否认中国有地缘政治考虑。最先走出新冠病毒疫情的中国，近期向一些欧洲国家出售或捐赠了一些医用防护用品，包括呼吸机、检测盒、手套和口罩等，有些产品质量低劣，构成严重的风险。西班牙、捷克向中国采购的快速检测试剂盒也爆出准确率只有20%到30%，并非要求的至少70%到80%。中国深圳的一家公司已经同意为西班牙不合格的检测盒更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另外，在新冠病毒疫情中，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了电话，两国领导人都表示要共同合作抗击疫情。不过与此同时，特朗普同日还签署了可能使习近平不悦的台北法，这个法案的目的正是要反制中国在国际上孤立台湾的霸凌手段。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星期四，在特朗普签署了简称台北法的2019年台湾盟邦国际保障与强化倡议法后，法案在参议院的原始提案人科罗拉多州联邦参议员加德纳和共同提案人特拉华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库恩斯发表了声明表示赞许。加德纳参议员说，这个跨党派法案旨在强化台湾在全世界的地位，提出这个法案是要回应中国为限缩台湾国际空间及全球外交承认而不断加大的压力和霸凌手段。他说，美国应该运用所有的工具来支持台湾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这个不分党派的立法要求以全政府的做法来加大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它将对一些国家发出强烈信号，那就是支持中国削弱台湾的行动将会带来后果，它将在美国法律规范下持续为台湾和台湾人民发声。库恩参议员说，他很高兴特朗普签署法案使其生效，台北法发出一个明确的信息，那就是美国与台湾的自由市场民主站在一起。他说，他期盼着寻求更多方式来支持台湾在国际事务上发挥积极作用。台湾总统蔡英文也在推特和脸书账号上贴文，对特朗普签署台北法表示欢迎与感谢。他说，台湾是世界的台湾，有能力也有意愿在国际上有更多参与和贡献。台北法的通过不仅代表美国对台湾国际参与的具体支持，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未来台湾也将继续与美国及理念相近国家合作，共享民主自由与繁荣价值。台北法的目的是要支持台湾的外交地位，鼓励和奖赏那些与台湾加强或升级关系的国家，而对那些采取重大行动削弱台湾安全繁荣的国家，则要求美国改变与那些国家的经济、安全与外交接触。不过，在新冠病毒疫情全球蔓延之际，法案被认为最有急迫性的是其中关于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部分。台北法第四条款提到，美国的政策应该支持台湾参与那些不要求以国家身份为会员资格，而且美国已经是参与者的国际组织，支持台湾在其他适当国际组织取得观察员身份，只是美国出席这些国际组织的代表，通过发言、投票及运用影响力等方式，为台湾在这些组织的会员或观察员身份发声。条文还规定，美国总统或总统的代表应该在包括领导人峰会及美中全面经济对话等双边互动场合表达支持台湾成为前述所有组织的会员或观察员。中国政府对台北法的生效表达强烈不满与反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五在北京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说，这个法案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要求美国纠正错误，不得实施该法，不得阻挠各国同中国发展关系，否则必将遭到中方坚决反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据路透社报道，特朗普行政当局的高级官员同意进一步以新措施限制中国通讯设备产业巨头华为公司的芯片供应。华为的芯片供应商之一台积电可能首当其冲。 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宁的报道。
拟议中的进一步的限令将要求使用美国芯片制造设备的外国公司在向华为供应某些芯片之前必须获得美国的许可证。消息人士说，这次的规则变动直接针对的是台积电对华为的芯片出售。台积电是华为旗下海思半导体的芯片制造商。星期三，来自美国政府多部门的官员开会同意修改外国直接产品规则。路透社说，特朗普总统上个月反对这项提议，他是否会批准进一步的限令还是一个未知数。中国光大证券去年的一份报告显示，大多数芯片制造商依赖于美国公司生产的设备，例如科磊公司、范林集团以及应用材料公司。台湾联合报报道说，台积电董事长刘德英今年1月表示，已经准备好应应策略，并密切关注美国的政策变动。华为去年被列入美国商务部的实体清单，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美国制造的产品卖给华为，禁令也针对一些包括美国技术的外国产品。路透社说，特朗普政府中的对华强硬派对实体清单的作用仍然感到不满，因为一些外国供应商仍然可以向华为供货，于是在去年11月开始推动进一步加强对华为的出口限令。在对中国的科技出口加强限制的问题上，特朗普总统的态度并不明确，他在2月18号发表推文表示，国家安全因素不能成为美国企业做生意的绊脚石。特朗普总统暗示，企业可以在美国以外的国家制造芯片，然后卖给中国，以规避禁令。美国之音许宁，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新型冠状病毒在美国军中继续扩散，但是美军一名指挥官说，太空部队实施重要军事使命的能力并未受到影响，并促请美国的盟友和伙伴放心。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表示，截止星期五早上5点，一共有309名现役军人感染了新冠病毒，感染者比前一天增加了29人。不过，太空司令部司令兼太空军指挥官约翰·雷蒙德上将说，在分配给太空军的16000名空军人员当中，只有3人感染了病毒。太空司令部本部没有人感染病毒。他还说，目前没有看到在病毒扩散期间，中国和俄罗斯的太空活动有任何不寻常举动。但是他向美国人民及其盟友保证，太空司令部将努力应对潜在敌人的导弹威胁。
Our role in the missile defense is to provide the unblinking eye, if you will.
他说，我们在导弹防御中担任的角色是针对任何导弹发射提供不眨眼的预警。我们今天每天24小时都在这样做。我们不仅为美国，也为盟友和伙伴国提供这样的预警。美国去年12月成立了第6个军种——美国太空军。美国官员们在解释设立太空军的时候说，美国的太空能力依然世上最强，但未来的发展轨迹正出现令人忧虑的变化。空军参谋长古德芬上将说，跟俄罗斯相比，中国对美国来说更是一个力量接近的威胁，美国需要更强的力量应对中国的太空能力。太空军司令雷蒙德上将说，在美国政府应对新冠病毒危机的行动中，太空力量正在扮演积极角色。他说，我们联合作战部队没有任何一项行动不需要依靠太空资源，应对目前这场危机的努力也不例外。美国太空军和美国太空司令部正全力支持整个政府对付新冠病毒。在美军感染新冠病毒人数仍不断增加之时，五角大楼继续在实施一项美国军人在国内和海外的行动限制令，并越来越多地影响了美军在亚太地区的行动。在西太平洋执行任务的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因为出现了更多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已经离开了南中国海及周边海域，并停靠关岛实行隔离。军方还宣布取消原定今年5月与菲律宾军方举行的肩并肩年度军演。 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在2019冠状病毒疫情期间，包括一些中国媒体在内的舆论对移民海外的社会现象颇有微词。这种情况的形成原因很复杂，不过媒体的舆论导向作用似乎很明显。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的报道。
在2019冠状病毒疫情期间，包括一些中国媒体在内的舆论对中国人移民海外的社会现象颇有微词。这种情况的形成原因很复杂，不过媒体的舆论导向作用似乎很明显。中国兴业财经3月24日报道，又一首富跑了，身价290亿，全家6人，有5人加入美国国籍。此前几天，新浪财经头条刊登互联网观察人士、财经职场作家胡化成的文章，又一100亿富豪举家移民，你们在美国还好吗？两篇报道针对的这名首富叫李晓明，国内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云南塑料所，2年晋升为副所长，1989年获得留学机会，毕业后回国创业，成立红塔塑胶公司。2006年他成功收购一家彩印公司，2016年登陆 A 股上市，2018年企业整合后变成今天的恩捷股份，其身价2年内从55亿元增至290亿元。报道尤其突出李氏家族的移民状况，说该公司2019年的股东名单当中，李晓明家族6人，除弟弟李晓华是中国籍外，其他5人均加入美国籍。李晓华本人持有美国绿卡。报道说，尽管中国近几年国民经济发展迅速，很多家庭都已经步入了小康，而且中国未来不可限量，但是仍有不少富豪在国内赚钱，然后移居海外。上述报道想说明什么问题？中国问题学者胡星斗对美国之音说，
他报道这样的海外华人可能也很大程度上也是以有色眼镜的这种眼光去报道或者是呢，他可能原本是带着某种羡慕的眼光，也许但是他也有可能是为了激起同胞的反感批判也有可能就是要把这所谓的黑幕给抖露出来激起人们对所谓的富人的仇恨，也有可能呢起到示范作用，使得更多的富人都移民到海外。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他们的动机是什么。
报道的跟帖很多，有网友说美国是超级大国，名气响但真的是伊甸园吗？那些移民过去的，除了想显示一下自身的优越感外，多多少少还是崇洋媚外的思想在作祟。白人的国度对黄皮肤有多少包容？他们把你当自家人吗？不排外？你在那里有像在祖国这般踏实安全吗？这段评论和报道当中“你们在美国还好吗”的口气似乎不分吻合。有网友跟帖写道，这些富人出走是因为钱来得不干净，怕清算。另有网友说，不要做有损于祖国和人民的事情，在中国捞金去国外消费，崇洋媚外，舍掉了你们的祖宗和生养地，这样的人应该被人民大众所唾弃。还有网友表示，中国这个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而不是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家和富人对这个国家存在仇恨和误解是正常现象。北京退休学者欧平对美国之音说，
为什么这些人要移民出去的？说句实话，就是对中国的那个体制没有信心，有恐惧感，不信任这个体制。尽管他利用改革开放的这个给予的政策空间或者踩的红线也好，什么也好，赚了很多钱，这些人发了财了，赚了钱了，但是呢，什么时候会发生共产，他们心里没底，很有可能再次发生的像50年代的公私合营，共产党说翻脸就翻脸这件事情呢，是 特别是这帮富人担心的。那毕竟美国这个自由社会，它是尊重私有财产的。
不过网易号的报道也同时提到，李小明在这次疫情当中捐出了300万元。有网友还说，抗日战争时多少海外华侨捐款捐物支持抗战，难道他们不爱国吗？还有评论说，中国有社会舆论是在对出国移民的个人选择进行反政治化、民族化的指摘。胡金斗说，
所以对于海外华人，他们也是有大量的污蔑攻击这种词汇，动不动就是汉奸，动不动就是滚出中国，的确是体现了我们这个社会物质文明取得了一点点成就，但是人们的精神、心灵、道德却在不断的堕落。
欧平认为，移民海外的绝大多数是普通人，他说，
海外华人呢，我觉得也分为很多不同的类吧，有的还有各种不同的原因出去的，对啊，而大多数人呢，都是觉得去了，对他的生活、对他的工作，包括对孩子的教育一些，包括他的一些什么环境，他觉得适合就留在那儿了。大部分人都是普通人嘛。对吧，都没有别的东西，就是在这边可能觉得生活更好，倒不是说他不爱国，应该说大多数人爱国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是会爱的，对吧，毕竟是你的那个国家啊，至于说爱不爱党的另一回事儿。那还有一部分人呢，可能是对这个体制确确实实不满意，有很多的看法，还有可能受到政治迫害出去的，当然这种是少数人了，我觉得，对吧。
胡星斗采访当中再次提到数年前他所提出的华裔卡的建议，他说6000万华人华侨是一个巨大的人力资源，不能够被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所绑架。另外，中国的既定侨务政策如果切实实行，也能够稳定广大侨胞的情绪。与此同时，香港南华早报说，中国正在起底包括姚明、陈凯歌、赵本山等一批明星的国籍真相。报道援引小品王赵本山的话说，他的户口在中国辽宁。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两项研究显示，有高达14%的新冠病毒感染者康复后再次检测呈阳性，即通常所说的复阳。公众担心，这些再次检测呈阳性的新冠病毒肺炎康复者是否会成为新的传染源头。复检阳性并不意味着再次感染病毒，而质疑检测手段和方法的可靠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的报道。
近日，武汉同济医院的医务人员发现，在对147名治愈出院患者的随访中，有5名在康复后再次检测呈阳性，所谓复阳率大约是3%。与此同时，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研究发现，有高达14%的治愈患者随访中再检测呈阳性。此前，中国输入病例的数量不断增加，以及可能尚未出现任何症状的病毒沉默的携带者，已经引起公共卫生专家们的警觉。这两项研究没有对这些治愈后复阳患者出院后是否能够感染他人给出结论。消息加剧了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可能面临疫情二次爆发的担心。这两项研究也引发了对核酸检测是否可靠的再次拷问。公共则更是担心这些治愈复阳的患者是否会感染他人，继续传播病毒。美国之音采访了美国病毒学专家、马里兰大学医学院病理学教授赵玉琪。赵玉琪认为，从目前公布的研究和信息来看，不能称其为再感染，也就是民间所谓的复阳。他从诊断测试、免疫学以及病毒学的角度对此做出了分析和解释。 首先，从测试诊断的角度来看，赵玉琪说，要称其为再感染，需要证明患者最初检测呈阳性，然后呈阴性，并且使用同一类型的临床样本进行相同的诊断测试，再次呈阳性。赵玉琪认为，如果使用不同的诊断测试方法，即使用于相同的检测目的，也可能会产生相互矛盾的结果，从而产生实际阳性与虚假阳性的混合的结果。另一方面，目前公布的武汉和广东的研究取样规模都比较小，报告也没有提到这些病人是康复多长时间之后开始进行检测的。赵玉琪说，如果这些患者是在虽然没有症状，但是在病毒尚未完全清除之前接受的检测，他们的检测结果当然会呈阳性。赵玉琪指出，这两项研究中康复病人再检测呈阳性的原因还有一种可能，由于基于核酸的测定具有超级敏感性，样本的交叉感染也会导致虚假阳性的结果。赵玉琪说，如果不是在专门的分子测试实验室里做检测，特别是在当前这种大规模测试的情况下，这种情况尤其可能发生。赵玉琪说，那些重新检测呈阳性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够感染其他人这一事实支持他的上述论断。武汉同济医院的研究说，尽管这些康复病人再次检测呈阳性，没有发现这些病人同时在感染其他人的证据，这是根据实验室测试结果以及对患者家属密切观察后得出的。研究还发现，这些病人再检测呈阳性后没有显示任何症状，对于他们家人的检测均呈阴性。广东省的研究也显示同样的结果。医学专家对核酸检测对康复患者再次检测的可靠性提出质疑。武汉同济医院院长王伟医生对媒体表示，这些康复患者也有可能是此前的检测结果有误而显示阴性，毕竟核酸检测的准确率只有30%至50%。马里兰大学教授赵玉琪是美国知名病毒学专家，曾经在艾滋病毒和寨卡病毒研究方面做出过重要贡献。赵玉琪认为，从病毒学的角度来看，新冠病毒再感染不太可能发生。赵玉琪表示，没有先例证明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发生再次感染同一病毒的情况，因此目前不应考虑这种可能性。不过赵玉琪表示，当然我们绝不是说绝对不可能，因为在极少数情况下，从原则上讲，新冠病毒可能会发生基因变异，从而改变其感染途径，但是现在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种情况正在发生。英国利兹大学病毒学专家马克·哈里斯教授佐证了赵玉琪的观点。哈里斯早些时候接受《每日邮报》采访时说，在病毒清除后，患者一般不可能再次感染，因为他们多半已对这一病毒有了免疫反应，而不会发生再次感染。赵玉琪解释道，一般来说，受感染的患者将在最初感染几周后产生针对病毒感染的抗体，一旦抗体产生，它至少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防止同一病毒的再次感染。这段时间通常不是以多少天计算，而通常会是几年的时间。因此，这是报道提到的所谓再感染可能性较小的另外一个原因。另一方面，武汉同济医院院长王伟对媒体表示，到目前为止，没有证据表明这些再检测呈阳性患者具有传染性。但是由于目前研究的样本规模较小，尚不足以保证其初步研究的有效性，还需要大规模的流行病学研究来指导未来疾病的监测和预防。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就播报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一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播出的主要内容有：新冠病毒疫情中心武汉解封，当局推金融政策救助经济；中国向欧洲出口医防用品，质量低劣，重创抗疫外交；美议员赞特朗普签署台北法，用所有工具助台扩展国际空间。我们还有其他的内容，欢迎收听。在包括新冠病毒发源地武汉在内的中国各地逐渐解封之际，央行中国人民银行星期一大幅削减给银行贷款的利率，向金融系统注资500亿美元，约70多亿美元，以帮助经济度过疫情带来的冲击。据美联社等报道，许多自1月23日起被封堵在家超过2个多月的武汉市民，星期一前往一些商场感到非常兴奋，公交车和地铁服务也已经恢复，限制民众离开武汉的禁令定于4月8日解除。而随着当局严格管制国际旅客入境，中国所称的境外输入感染病例也得到控制，同时当局推动商家和企业复工和开工，并推出财政和金融政策，希望尽快恢复经济。中国人民银行周一出乎意料地宣布，开展7天期限逆回购操作500亿美元，中标利率为2.2%，较上期的2.4%下降20个基准点，实现净投放500亿美元。中共政策制定者采取这一最新举动的同时，全球许多国家的政府和央行已经放松了金融政策，提出了约50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措施，对抗源自武汉的新冠病毒疫情所带来的大流行病给全球经济带来的陷入衰退的重创。外界预计，中国央行未来还会削减中期贷款便利利率和贷款基础利率。在中国当局极力推动所谓的抗疫外交，希望弥补因源自武汉的新冠病毒肆虐全球而严重受损的国际形象之际，中国出口的大量医疗防护用品和检测盒被指质量低劣或不合格。据报道，中国驻荷兰大使徐宏星期一表示，正在密切跟踪荷兰有关从中国采购的口罩品质不合格的调查及回收事件，希望不要将事件政治化。此前，荷兰卫生部3月28日发表声明说，21日收到130万个标明 KN95 等级的中国制口罩，但当局经2次测试，发现口罩未能紧贴脸部及过滤病毒功能不合格，而首批60万只口罩已经分发到各地医院供医护使用，当局紧急下令全部收回，并将严格的检测从中国订购的口罩。徐宏大使还称，中国支持包括荷兰在内的各国防疫的目的非常简单，是要努力挽救更多的生命。他否认中国有地缘政治考虑。最先走出新冠病毒疫情的中国，近期向一些欧洲国家出售或捐赠了一些医用防护用品，包括呼吸机、检测盒、手套和口罩等，有些产品质量低劣，构成严重的风险。西班牙、捷克向中国采购的快速检测试剂盒也爆出准确率只有20%到30%，并非要求的至少70%到80%。中国深圳的一家公司已经同意为西班牙不合格的检测盒更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另外，在新冠病毒疫情中，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了电话，两国领导人都表示要共同合作抗击疫情。不过与此同时，特朗普同日还签署了可能使习近平不悦的台北法，这个法案的目的正是要反制中国在国际上孤立台湾的霸凌手段。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星期四，在特朗普签署了简称台北法的2019年台湾盟邦国际保障与强化倡议法后，法案在参议院的原始提案人科罗拉多州联邦参议员加德纳和共同提案人特拉华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库恩斯发表了声明，表示赞许。加德纳参议员说，这个跨党派法案旨在强化台湾在全世界的地位，提出这个法案是要回应中国为限缩台湾国际空间及全球外交承认而不断加大的压力和霸凌手段。他说，美国应该运用所有的工具来支持台湾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这个不分党派的立法要求以全政府的做法来加大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它将对一些国家发出强烈信号，那就是支持中国削弱台湾的行动将会带来后果。它将在美国法律规范下持续为台湾和台湾人民发声。库恩参议员说，他很高兴特朗普签署法案使其生效，台北法发出一个明确的信息，那就是美国与台湾的自由市场民主站在一起。他说，他期盼着寻求更多方式来支持台湾在国际事务上发挥积极作用。台湾总统蔡英文也在推特和脸书账号上贴文，对特朗普签署台北法表示欢迎与感谢。他说，台湾是世界的台湾，有能力也有意愿在国际上有更多参与和贡献。台北法的通过不仅代表美国对台湾国际参与的具体支持，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未来台湾也将继续与美国及理念相近国家合作，共享民主、自由与繁荣价值。台北法的目的是要支持台湾的外交地位，鼓励和奖赏那些与台湾加强或升级关系的国家，而对那些采取重大行动削弱台湾安全繁荣的国家，则要求美国改变与那些国家的经济、安全与外交接触。不过，在新冠病毒疫情全球蔓延之际，法案被认为最有急迫性的是其中关于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部分。台北法第四条款提到，美国的政策应该支持台湾参与那些不要求以国家身份为会员资格，而且美国已经是参与者的国际组织，支持台湾在其他适当国际组织取得观察员身份，只是美国出席这些国际组织的代表，通过发言、投票及运用影响力等方式，为台湾在这些组织的会员或观察员身份发声。条文还规定，美国总统或总统的代表应该在包括领导人峰会及美中全面经济对话等双边互动场合表达支持台湾成为前述所有组织的会员或观察员。中国政府对台北法的生效表达强烈不满与反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五在北京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说，这个法案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要求美国纠正错误，不得实施该法，不得阻挠各国同中国发展关系，否则必将遭到中方坚决反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据路透社报道，特朗普行政当局的高级官员同意进一步以新措施限制中国通讯设备产业巨头华为公司的芯片供应， 华为的芯片供应商之一台积电可能首当其冲。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宁的报道。
拟议中的进一步的限令将要求使用美国芯片制造设备的外国公司在向华为供应某些芯片之前必须获得美国的许可证。消息人士说，这次的规则变动直接针对的是台积电对华为的芯片出售。台积电是华为旗下海思半导体的芯片制造商。星期三，来自美国政府多部门的官员开会同意修改外国直接产品规则。路透社说，特朗普总统上个月反对这项提议，他是否会批准进一步的限令还是一个未知数。中国光大证券去年的一份报告显示，大多数芯片制造商依赖于美国公司生产的设备，例如科磊公司、范林集团以及应用材料公司。台湾联合报报道说，台积电董事长刘德英今年一月表示，已经准备好应应策略，并密切关注美国的政策变动。华为去年被列入美国商务部的实体清单，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美国制造的产品卖给华为，禁令也针对一些包括美国技术的外国产品。路透社说，特朗普政府中的对华强硬派对实体清单的作用仍然感到不满，因为一些外国供应商仍然可以向华为供货，于是在去年11月开始推动进一步加强对华为的出口限令。在对中国的科技出口加强限制的问题上，特朗普总统的态度并不明确，他在2月18号发表推文表示，国家安全因素不能成为美国企业做生意的绊脚石。特朗普总统暗示，企业可以在美国以外的国家制造芯片，然后卖给中国，以规避禁令。美国之音许宁，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新型冠状病毒在美国军中继续扩散，但是美军一名指挥官说，太空部队实施重要军事使命的能力并未受到影响，并促请美国的盟友和伙伴放心。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表示，截止星期五早上五点，一共有309名现役军人感染了新冠病毒，感染者比前一天增加了29人。不过，太空司令部司令兼太空军指挥官约翰·雷蒙德上将说，在分配给太空军的16000名空军人员当中，只有3人感染了病毒。太空司令部本部没有人感染病毒。他还说，目前没有看到在病毒扩散期间，中国和俄罗斯的太空活动有任何不寻常举动。但是他向美国人民及其盟友保证，太空司令部将努力应对潜在敌人的导弹威胁。
Our role in the missile defense is to provide the unblinking eye, if you will.
他说，我们在导弹防御中担任的角色是针对任何导弹发射提供不眨眼的预警。我们今天每天24小时都在这样做。我们不仅为美国，也为盟友和伙伴国提供这样的预警。美国去年12月成立了第六个军种——美国太空军。美国官员们在解释设立太空军的时候说，美国的太空能力依然世上最强，但未来的发展轨迹正出现令人忧虑的变化。空军参谋长古德芬上将说，跟俄罗斯相比，中国对美国来说更是一个力量接近的威胁，美国需要更强的力量应对中国的太空能力。太空军司令雷蒙德上将说，在美国政府应对新冠病毒危机的行动中，太空力量正在扮演积极角色。他说，我们联合作战部队没有任何一项行动不需要依靠太空资源，应对目前这场危机的努力也不例外。美国太空军和美国太空司令部正全力支持整个政府对付新冠病毒。在美军感染新冠病毒人数仍不断增加之时，五角大楼继续在实施一项美国军人在国内和海外的行动限制令，并越来越多地影响了美军在亚太地区的行动。在西太平洋执行任务的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因为出现了更多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已经离开了南中国海及周边海域，并停靠关岛实行隔离。
军方还宣布取消原定今年五月与菲律宾军方举行的肩并肩年度军演。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2019冠状病毒疫情期间，包括一些中国媒体在内的舆论对移民海外的社会现象颇有微词。这种情况的形成原因很复杂，不过媒体的舆论导向作用似乎很明显。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的报道。
在2019冠状病毒疫情期间，包括一些中国媒体在内的舆论对中国人移民海外的社会现象颇有微词。这种情况的形成原因很复杂，不过媒体的舆论导向作用似乎很明显。中国兴业财经3月24日报道，又一首富跑了，身价290亿，全家6人，有5人加入美国国籍。此前几天，新浪财经头条刊登互联网观察人士、财经职场作家胡化成的文章，又一100亿富豪举家移民，你们在美国还好吗？两篇报道针对的这名首富叫李晓明，国内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云南塑料所，2年晋升为副所长，1989年获得留学机会，毕业后回国创业，成立红塔塑胶公司。2006年他成功收购一家彩印公司，2016年登陆 A 股上市，2018年企业整合后变成今天的恩捷股份，其身价2年内从55亿元增至290亿元。报道尤其突出李氏家族的移民状况，说该公司2019年的股东名单当中，李晓明家族6人，除弟弟李晓华是中国籍外，其他5人均加入美国籍。李晓华本人持有美国绿卡。报道说，尽管中国近几年国民经济发展迅速，很多家庭都已经步入了小康，而且中国未来不可限量，但是仍有不少富豪在国内赚钱，然后移居海外。上述报道想说明什么问题？中国问题学者胡星斗对美国之音说：“
他报道这样的海外华人，可能也很大程度上也是以有色眼镜的这种眼光去报道。”或者是呢，他可能原本是带着某种羡慕的眼光，也许啊，但是他也有可能是为了激起同胞的反感、批判啊，也有可能啊，就是啊，要把啊这所谓的黑幕给抖露出来啊，激起人们对所谓的富人的仇恨，也有可能呢起到示范作用，使得更多的富人啊都移民到海外。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他们的动机是什么。
报道的跟帖很多，有网友说美国是超级大国，名气响啊，但真的是伊甸园吗？那些移民过去的，除了想显示一下自身的优越感外，多多少少还是崇洋媚外的思想在作祟。白人的国度对黄皮肤有多少包容？他们把你当自家人吗？不排外？你在那里有像在祖国这般踏实安全吗？这段评论和报道当中你们在美国还好吗的口气似乎不分吻合。有网友跟帖写道，这些富人出走是因为钱来得不干净，怕清算。另有网友说，不要做有损于祖国和人民的事情，在中国捞金去国外消费，崇洋媚外，舍掉了你们的祖宗和生养地，这样的人应该被人民大众所唾弃。还有网友表示，中国这个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而不是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家和富人对这个国家存在仇恨和误解是正常现象。北京退休学者欧平对美国之音说，
为什么这些人要移民出去的？说句实话，就是对中国的那个体制没有信心，有恐惧感，不信任这个体制。尽管他利用改革开放的这个给予的政策空间或者踩的红线也好，什么也好，赚了很多钱，这些人发了财了，赚了钱了，但是呢， 什么时候会发生共产，他们心里没底，很有可能再次发生的像50年代的公私合营，共产党说翻脸就翻脸这件事情呢，是肯定是这帮富人担心的。那毕竟美国这个自由社会，它是尊重私有财产的。
不过网易号的报道也同时提到，李小明在这次疫情当中捐出了300万元。有网友还说，抗日战争时多少海外华侨捐款捐物支持抗战，难道他们不爱国吗？还有评论说，中国有社会舆论是在对出国移民的个人选择进行反政治化、民族化的指摘。胡金斗说，
所以对于海外华人他们也是啊，有大量的污蔑攻击啊，这种词汇动不动就是汉奸，动不动就是滚出中国，的确是体现了我们这个社会啊物质文明啊取得了一点点成就，但是人们的精神心灵道德却在不断的堕落。
欧平认为，移民海外的绝大多数是普通人，他说，
海外华人呢，我觉得也分为很多不同的类吧，有的还有各种不同的原因出去的，对啊，而大多数人呢都是觉得去了对他的生活、对他的工作，包括对孩子的教育一些，包括他的一些什么环境，他觉得适合就留在那儿了。大部分人都是普通人嘛，对吧，都没有别的想法，就是在这边可能觉得生活更好，倒不是说他不爱国，应该说大多数人爱国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是会爱的，对吧，毕竟是你的那个国家啊，至于说爱不爱党的另一回事啊。那还有一部分人呢，可能是对这个体制确实是不满意，有很多的看法，还有可能受到政治迫害出去的，当然这种是少数人了，我觉得，对吧。
胡星斗采访当中再次提到数年前他所提出的华裔卡的建议，他说6000万华人华侨是一个巨大的人力资源，不能够被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所绑架。另外，中国的既定侨务政策如果切实实行，也能够稳定广大侨胞的情绪。与此同时，香港南华早报说，中国正在起底包括姚明、陈凯歌、赵本山等一批明星的国籍真相。报道援引小品王赵本山的话说，他的户口在中国辽宁。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两项研究显示，有高达14%的新冠病毒感染者康复后再次检测呈阳性，即通常所说的复阳。公众担心，这些再次检测呈阳性的新冠病毒肺炎康复者是否会成为新的传染源头？复检阳性并不意味着再次感染病毒，而质疑检测手段和方法的可靠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的报道。
近日，武汉同济医院的医务人员发现，在对147名治愈出院患者的随访中，有5名在康复后再次检测呈阳性，所谓复阳率大约是3%。与此同时，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研究发现，有高达14%的治愈患者随访中再检测呈阳性。此前，中国输入病例的数量不断增加，以及可能尚未出现任何症状的病毒沉默的携带者，已经引起公共卫生专家们的警觉。这两项研究没有对这些治愈后复阳患者出院后是否能够感染他人给出结论。消息加剧了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可能面临疫情二次爆发的担心。这两项研究也引发了对核酸检测是否可靠的再次拷问。公共则更是担心这些治愈复阳的患者是否会感染他人，继续传播病毒。美国之音采访了美国病毒学专家、马里兰大学医学院病理学教授赵玉琪。 赵玉琪认为，从目前公布的研究和信息来看，不能称其为再感染，也就是民间所谓的复阳。他从诊断测试、免疫学以及病毒学的角度对此做出了分析和解释。首先，从测试诊断的角度来看，赵玉琪说，要称其为再感染，需要证明患者最初检测呈阳性，然后呈阴性，并且使用同一类型的临床样本进行相同的诊断测试，再次呈阳性。赵玉琪认为，如果使用不同的诊断测试方法，即使用于相同的检测目的，也可能会产生相互矛盾的结果，从而产生实际阳性与虚假阳性的混合的结果。另一方面，目前公布的武汉和广东的研究取样规模都比较小，报告也没有提到这些病人是康复多长时间之后开始进行检测的。赵玉琪说，如果这些患者是在虽然没有症状，但是在病毒尚未完全清除之前接受的检测，他们的检测结果当然会呈阳性。赵玉琪指出，这两项研究中康复病人再检测呈阳性的原因还有一种可能，由于基于核酸的测定具有超级敏感性，样本的交叉感染也会导致虚假阳性的结果。赵玉琪说，如果不是在专门的分子测试实验室里做检测，特别是在当前这种大规模测试的情况下，这种情况尤其可能发生。赵玉琪说，那些重新检测呈阳性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够感染其他人这一事实支持他的上述论断。武汉同济医院的研究说，尽管这些康复病人再次检测呈阳性，没有发现这些病人同时在感染其他人的证据，这是根据实验室测试结果以及对患者家属密切观察后得出的。研究还发现，这些病人再检测呈阳性后没有显示任何症状，对于他们家人的检测均呈阴性。广东省的研究也显示同样的结果。医学专家对核酸检测对康复患者再次检测的可靠性提出质疑。武汉同济医院院长王伟医生对媒体表示，这些康复患者也有可能是此前的检测结果有误而显示阴性，毕竟核酸检测的准确率只有 30% 至 50%。马里兰大学教授赵玉琪是美国知名病毒学专家，曾经在艾滋病毒和寨卡病毒研究方面做出过重要贡献。赵玉琪认为，从病毒学的角度来看，新冠病毒再感染不太可能发生。赵玉琪表示，没有先例证明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发生再次感染同一病毒的情况，因此目前不应考虑这种可能性。不过赵玉琪表示，当然我们绝不是说绝对不可能，因为在极少数情况下，从原则上讲，新冠病毒可能会发生基因变异，从而改变其感染途径，但是现在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种情况正在发生。英国利兹大学病毒学专家马克·哈里斯教授佐证了赵玉琪的观点。哈里斯早些时候接受《每日邮报》采访时说，在病毒清除后，患者一般不可能再次感染，因为他们多半已对这一病毒有了免疫反应，而不会发生再次感染。赵玉琪解释道，一般来说，受感染的患者将在最初感染几周后产生针对病毒感染的抗体，一旦抗体产生，他至少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防止同一病毒的再次感染。这段时间通常不是以多少天计算，而通常会是几年的时间，因此这是报道提到的所谓再感染可能性较小的另外一个原因。另一方面，武汉同济医院院长王伟对媒体表示，到目前为止没有证据表明这些再检测呈阳性患者具有传染性，但是由于目前研究的样本规模较小，尚不足以保证其初步研究的有效性，还需要大规模的流行病学研究来指导未来疾病的监测 和预防。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就播报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